我们在第一个晚上在这里思想，就是人的存在不是单单在身体里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非常低浅的思想。我们应当思想到我存在空间里面，这是地理性的旧物，但是我更思想到我存在时间里面，这是历史性的旧物，更思想到我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间，这是社会性的旧物，更思想到我存在的心灵的环境中间，这是灵界的旧物。而昨天晚上我们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思想到人的存在是在神的面前，那这个表示这现的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旧物，这个旧物呢就成了存在主义致富齐克国对世人归欠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Before God， 今天的心理学试试看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有一些人就说呢，人不是他所吃的，就等于他的存在。这是从希腊 Anaxagoras 这个哲学家提出来，这是 Man is what he eats。但是那些更深的思想是 No，Man is what he thinks。人是他想什么，他是什么。你的思想错误，你整个人生就荒废了。你的思想出问题，你整个行动就产生问题了。因为你行动的背后是思想支配，所以一个人想什么他就是什么。有一些人每天所想的都是美金对世界的钱多少钱，每天所想的就是我在世界可以争到多少的利益。到他死的时候他不能再这样想，因为他这个思想只适合这个世界而已，然而他对人类就没有贡献。那么人是不是等于他所想的？有一些思想家在发挥另外一种功效，所以他们给我们定义 A man is what he feels， 人是照他感受，特别女子他的感受比他的理性更要紧，所以他心里感到不对的，他就认为世界就是那样的情形。他所认识的世界是感受的世界，他所认识的世界是直觉批判的世界，不是理性分析的世界。但是心理学又告诉我们，人不一定等于他所感受的，所以有另外一个理论再出来 ，Man is what he acts， 他做什么他就是什么，他的 behavior 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行为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感受心理学，还有社会心理学。各种不同的学问就发展出来了，这些都从某一个角度来定夺人的存在。心理分析之父 Sigmund Freud， 他几乎可以说呢，把人界定为性功用的一种货物而已。Man is dependent on his sexual activities， 所以这个人的性功能如何，这个性的感受如何，他性的满足如何，就影响他整个生活。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文化最卑贱的一种解释法，就是把人与性连在一起的解释法，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怪不得他们两个最重要的学生，一个 Carl Jung， 另外一个就是 Alfred Adler， 两个人都反对他的说法。换句话说，当一种心理分析认为一个人的性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做人就很满意的时候，许多更深一层的心理分析家就发现这一个定夺是非常有偏差、非常错误的。事实证明，有许多的人从心灵深处所领受的满足是超过肉身和性功用所能给他的。这样说来，你问唐牧师，那你的看法是如何呢？我不说 man is what he eats， 你的那是唯物论肤浅文化的答案。我不说 man is what he thinks， 你的那个人就是照他所想的来定他的存在价值，这是现代主义已经被推翻的理论。人不是照他感受的，人也不是照他行动的，人不是照法律所说你做了什么你就能受什么就结束的。那么你说唐牧师你的看法是如何呢？我告诉你，把全本圣经归纳出来的一句话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人的价值是从他怎样回应神来定夺的。换一句话说，神创造人的时候 不是把你放在一个绝对不存的存在的，你不是绝对自我存在就结束了，你不是绝对自我要什么就什么，你决定什么就是什么。真理不在乎你主观有限的并不同这个行动，真理一定要批判你，真理要光照你，真理要引导你，而不是真理被你所捆绑。所以你不能说我要这样就这样，我说对就是对，这些都是很肤浅的人的思想。因为真理的客观存在是比主观存在的你更大的，所以你只能说我追求真理，我渴慕真理，我爱真理，我向往真理，我屈服在真理的下面，我拥护真理，我传讲真理。因为你是比真理更小的，在历史中间只有一个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可以讲这句话，我就是真理。孔子没有讲，毛泽东不可以讲，苏格拉底不敢讲，赫格尔没有资格讲，潘高尔、阿纳西曼诺、安比托克斯、这个佩托、阿里斯托特，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家，穆罕默德、摩西，最大的宗教家、最大的文学家 Shakespeare、 Samuel Johnson， 他们都没有资格讲这句话，但是竟然有一个人讲的，只有一个人讲过，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你不赞成，你可以有你相对而要受审判的自由。但我请问你，你想一下，为什么世界上历史中间只有一个人讲这句话？所有的人只能说我爱真理，我渴慕真理，我追求真理，而只有一个人讲过我就是真理。你要从这里重新整顿你的思想主观客观的关系，你要从这里重新审查你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要在这里重新衡量你自己以真理应当怎样建立起这个体系出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如果耶稣没有讲过这句话，那我可以把基督教的教主同其他宗教的教主等量齐观，彼此来做比较，这个叫做 comparison of the religion， 这个叫做宗教性的比较。但是耶稣不在世界上设立一个宗教，耶稣基督不像释迦牟尼，不像穆罕默德走人生道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罪恶的问题需要解决，那怎么办？所以他们盼望寻找真理，在耶稣的生命中间没有这件事，因为他是真理来找人，不是人找真理，所以这是一件绝对不同，完全不一样的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nd other religious founders。 所以宗教的教主不能与耶稣相比，因为他是真理来找人，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你们若寻找我，你就必寻见，你们的跟随我，你就找到生命的光，你就不走在黑暗的中间。当我17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当时最时髦、最现代化、最先进的思想的一个青年人。我17岁的时候已经接受了进化论、共产主义、唯物论、辩证法、无神论，当时最时髦的哲学思想。但是最后呢，我发现这些的思想呢，与神的道相比之下，显出是何等的卑微，是何等的亏欠，何等的缺乏，何等的空洞。所以最后我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在这几十年中间，我已经亲眼看见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后博士研究的专家，那在大学的教授，包括北京大学几个教授，在我的聚会里面听得到，他们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样说来呢，这不是这个善男信女不能负责任的一种迷信的系统。这样说来，这不是那些没有学问、不修无术的人受麻醉的那个宗教的信仰，这乃是一个真理降服人、真理使人归向上帝唯一的途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不是普通的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包括了在历史历代中间最有智慧的人，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像加文这样的人， 在千百年之后，你还不能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间找到任何相当不负责任的事情，任何那个矛盾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想有 consistency， 表示他们是清晰的头脑、伟大的心灵、高尚的人格、最伟大的道德和奉行者。他们把自己在基督的面前降服下来，归向耶稣基督。如果基督是真理，那我应当归向他；如果基督不是真理，我可以不归向他；如果基督不是真理，我偏偏说他是真理，我真的是慌；如果基督是真理，我不管他，我是玩弄我自己。所以这一件事太重要的事情。我们第一天晚上提到我们的存在是在这个物质界中间吗？不是，我们就存在在心灵界中间。我们的存在在自我里面吗？不是，我们存在整个人类的大家庭里面。第二天我们思想了我们的存在只有横线的关系吗？不是，我们的存在有直线的关系。你只找到横线关系的话，你的存在还是现实的，你的存在还是历史的过程中间一段而已。但如果你找到你直线的关系，你就知道你与神之间有一个很特殊的权柄是别的动物所没有的。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子创造了人，所以人应当向上帝负责任，人应当反映上帝荣耀的美德，人应当反照上帝本性中间的要素。那是什么？是上帝本性中间的要素。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创造者。把这些归纳起来反射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时候，我们应当过一个有良心的生活。因为良心功用就要我们离开罪恶，过有圣洁品德的人生。我们应当过一个有法律有公义的行为的生活。因为义的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的本性，法性在人心中，人就在公义的中间呢，应当委身。今天我很不愿意讲的一句话，就是法庭是这行公义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很清楚告诉你，法庭是全世界最不义的地方，最多违背正义、违背公正、违背正义感、违背正义的道理的事情，都在法庭里面发生出来。为什么？因为所谓法律同法官同法律的专家呢，常常是对法律的漏洞比法律的行动更了解的，所以他们就一面犯法，一面知法，一面漏法，一面犯罪不要被罚，这个叫做法律专家。许多的法律专家都知道法律的漏洞在哪里，难道他用他的知识，不是用他的良心，去过一个违背法律行动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呢，没有人可以管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法律比你更多。所以有一次我这个法学院里面讲到的时候，我们你们这些读法律的人，你们有灾祸，你们实实在在可以做一个害人的人，除非你一面研究法律，你先把你的良心交给上帝，让正义的上帝管理你，你才能够好好读法律。这些我要他们悔改，离开错误的动机。我对心理学的学生说，你们研究心理学的动机是什么？是要知道人心里面秘密吗？如果你的动机是要思想，要了解，要洞察别人心中的动机，别人心里的那些不正常的状态，你是一个有灾祸的人。你研究心理学只有一个动机，要帮助比你软弱的人，要安慰比你更痛苦的人，要解决比你更没有出路的人他们的困难。那研究心理学就对社会有帮助，你研究法律就对人类有贡献的，你研究医学就对病人有真正的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是如此，多少人读医学是为了找更多钱的职业，多少人研究法律是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酬报，多少人做老师不过是 告诉别人他有一些的学问，而不是要把人的现代教导成为有负责任、有道德感、有人格、有前途的民族的幼苗。这是很可怜的事。今天的世界科学发达，教育普及，技术高超，今天的世界有许多过去的人没有想过的最先进的进步，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把人从人性中间的弱点败坏拯救出来，使我们的社会进入更光明更圣洁的地步。所以我再说，上帝本性中间的那些道德的要素应当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过是文作社会，我们的文化不过是化恶为善、假冒为善的话，那我们的文化就变成一个假面具，使我们整个人类的前途更可怕，面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呢，我盼望呢，我们回头领受神本性中间那些道德的要素，再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因为上帝是圣洁，所以他创造你的时候就把良心的功用放在你里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创造你的时候就把法律的本性放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他就把它交通了解别人、体恤别人、能明白别人痛苦、谅解的功能放在你的里面。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他给你一个内心的光照耀你，使你犯罪的时候你心中感到很痛苦。这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所以人的存在不是单单在平线中间找到我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人的存在要找到人与神创造者之间应当怎样建立正常的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is,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acts,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feels,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thinks,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enjoys from sex,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before God。 一个人怎样面对神的时候，这个人就可以怎么样做人。一个人对神负责任的时候，他就会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马上追讨人，对人说：亚当，你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你原来的位置不是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你生活不应当像现在这样的情形，你知道不知道你应当回到我的面前来。我不知道你看了多少书，我相信我读书不会比你少，我每一个礼拜买书，我房间里、我学院里、我的客厅、我的书房，甚至在外国好多的城市都有我很多的书。我相信我买过的书至少有八九千本，而我不选小说、故事，我不选那些没有用的书，我都是选正义的书来看。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我告诉你，我读书不比你少，但我发现今天许多的人读书不是为了求真理，今天许多人读书是为了找真言，今天许多人读书是怕输给别人，今天许多人读书是为别人读的，不是为自己读。孔子说，古人是读书也是为己，今人之求知是为人。什么意思？你为了社会需要一种职业，需要一种资质，所以你去读书。而你问是不是读的是我要追求真理，不是。我几乎没有卖过我所买过的书，但我发现许多人修约结束了，修会拿到了书就卖掉了，因为不需要了，他不要这些东西了，反正他现在拿了学位他可以赚钱，他不再求真理。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为什么我们对真理是这样松懈？为什么我们对世界的快乐是这样无这个羞耻的这个如饥如渴的追求？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是如何？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人应当向神负责，人应该在神的面前交代一切， 所以当一个人所做所行是给神看的时候，虽然人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好事，也不要紧，因为神知道。若有人爱上帝，这个人是上帝所知道的。在30多年前，有一个联合国的秘书长，这个人是瑞典人，叫做 Dr. Hammarskjöld。 这个人伟人谦卑，对世界的和平贡献很大，但很少人知道他为什么有这股的力量。他有一次呢，这个离开世界以前2个礼拜，他对世界著名的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讲一句话，他说 Dr. Graham, We have been working so hard to seek for the truth and for the peace of mankind, but I see no hope. 我们已经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的精神来寻求人类和平和好处，但我感到没有盼望。 Dr. Graham 就问他说， Why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他说，我看如果人不从心灵的深处得到一个大的复兴，人类的和平是遥遥无期的。2个礼拜以后他死了，怎样死了？他的飞机到刚过去的时候在空中爆炸失事，他离开世界。很多人为这个这么好的联合国的总秘书长一生劳苦为世界和平奋斗牺牲自己，他们流下眼泪，很伤心。但是后来他们在他联合国办事处总秘书长的桌子的抽屉里面找到他的日记，才知道他每天祷告，每天读经，他每天灵修，从神的话得到的东西他记下来，一句一句求上帝给他力量，可以为人类做一些的事情。今天我们做了很多给人看的事情，但是上帝要问你心灵的深处想的是什么，你每天所想的是什么，你每天想的是什么，你讲的就是什么。人家同你谈话很少听到什么伟大的话语，很少听到什么为别人着想的话语，你每天都是埋怨，每天都是发牢骚，每天都是批评，每天都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很少从你的口里面听见你为世界祷告什么，你为社会求什么，你为自己预备什么，你为下一代你境界什么。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 A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一个人的价值在乎他怎样回应上帝。神的声音你听见了吗？神在圣经里面对人类讲的许多的话语你听见了吗？那你听见以后你的回应是什么？你说让上帝讲他的，让我做我的。上帝要人好，我偏偏做坏；上帝要我良善，我偏偏邪恶；上帝要我圣洁，我偏偏污秽。是不是如此？今天晚上你应当回到上帝面前，把你的生命重整，把你的良心洗净，把你整个头脑交给上帝，让他真理的光照耀你，使你无论做生意也好，无论你做法官也好，无论你做教授也好，无论你做医生也好，你有一个真正伟大的心灵，真正伟大的人格，真正清洁的良心做你的基础，来做你的法律的工作、政治的工作、社会的工作、教育的工作、科学的工作、生意的工作，或者其他人文社会中间一切的活动。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可以对人类负责任，因为他先对自己负责任。只有对神负责的人才能对自己负责任。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每一天我对你们讲的都有几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但是我常常发现最重要的话很多人没有听到，他去听到那些好笑的，听到好听的，听到比较容易吸收的东西。你记得我第一天对你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吗？第一天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有的人想做首相，有的人想做总统，结果呢，害死了千千万人。你的理想，谁没有理想？你的理想要建立在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理想的我，我的理想要建立在理想的我里面，这理想的我没有建立起来，其他我的理想都是空话，都是做梦。你今天如果你这个人格不对，你从错误的人格发出来的各样的聪明、智慧、学问、知识、手段，都成为害群之马。所以理想的我应当成为我的理想的基础。昨天我告诉你，在神面前的存在成为你真正在人面前存在的基础。今天我告诉你，如果你与神之间的回应清楚了，你才能对你自己负责任，你才能为人负责任。当我们思想着这一点的时候，我要思想的我在神面前的存在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要对神回应怎样的回应呢？神是永恒者，所以上帝去创造你的时候，就把永恒性放在你的里面。你之所以是你，因为你不是几十年就完了。如果你说我过几十年我就完了，所以呢，我好好快乐吧，我好好放纵吧，我好好享受吧，反正几十年完了就完了，死了就结束了。我告诉你，没有这一回事，那是自欺欺人的理论，那是肤浅文化的理论，那是无神主义共产党那些低等文化的理论。当一个人说人死了如灯灭，人死了就完了，他讲这句话是自己欺骗自己。如果死了就完了，为什么共产党要替彭德怀来平反呢？死了吧，为什么替死人平反？死了就完了吧，骗人。如果死了就完了，为什么要替那些已经死掉的人在平反？因为他们知道死了不是完了。你说是为了现今需要利用死人来做幌子，又在骗人。我告诉你，你心灵的深处绝对不许可你在永恒中间呢，你把人当作是当死。你心灵的永恒本性里面告诉你，人死了不是完了。所以当你的爱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千千万万盼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所以你知道他被火焚了，你知道他已经死了，你说我永远记得他，他不能从我的生命中间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良心的深处要求你有永恒性的存在。当你看一本书的时候，发现一句很重要的话的时候，你说谁讲的？谁写的？怎么有这样重要的话呢？你受感动，你受光照，你受启发，你整个生命奋兴起来了。后来你才发现，讲那一句话的人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原来是苏格拉底讲的，原来是孔子讲的，原来是王安石讲的，原来是范仲淹讲的，原来是这个塔本莱德讲的，原来是卢克修斯讲的，原来是阿里斯多德讲的。我问你，这些人在哪里？这些人早就死了。孔子活72岁，穆罕默德活62岁，释迦牟尼活80岁，老子活80多岁，这些人只有几十年活在世界上。但是为什么他们讲的话可以影响几千年？为什么在暂时中间的怎么能产生永恒的影响？暂时会消失的怎么产生那不能消失的？岂不是告诉你他们里面有个永恒的本质吗？因为永恒的本质，所以暂时界不能消失它，不能磨灭它。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是永远的，永远的，永远的。因为你是永远的，因为我是永远的，所以我不能说我死了就完了。我这个身体慢慢衰老，慢慢有皱纹，我年幼的时候多么漂亮，多么红润，多么清楚，多么吸引人，老的时候开始皱起来了。你小的时候像苹果一样，你老了像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你小的时候多么可爱小天使，你老的时候难看死了。我告诉你，我从前比你年轻，你懂吗？从前我也是个 baby 仔，你懂吗？但是20年以后我变成怎么样我不知道，可能我死了，你不要笑，可能你比我先死。我们在这个世界几十年就过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有生之年 回应上帝，照他的旨意行事。那么圣经讲一句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什么？永远长存。我再讲一次，讲到我不讲的是你念下去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有一个英国人，他读了这一句圣经的时候，他关下来，他就想，这句话是对我讲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年轻人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到老的时候不能动了，情欲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青春没有了，健康也没有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哎呀，有一天我会死，有一天我会结束，有一天我会衰亡，有一天我为什么历史中间被人遗忘了？难道我要做这样的人？但是圣经就和你说，第二章告诉我们，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个是谁呢？这个年轻人在英国，他看看四周，原来他的房子是他祖宗传下来，像王宫一样大，很漂亮，是最大的贵族之一，这个是大的家庭。他看看这些，有一天大灯一炸也完了，我的生命也完了，但是我难道要做这样的人？不，我要做一个人永远长存的人。所以他就跪下来，上帝啊，向我显明你的旨意，上帝啊，告诉我你要我活在世界上做什么。我不要一下过去永远消灭，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个人叫做 C.T. Studd， 他读了那些圣经以后，他就祷告，他说：“耶和华上帝，我一生一世要追求你的旨意，我要顺服你的旨意，我要明白你的旨意，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我要做个永远长存的人。”不久呢，他爱上一个女孩子，他写信给她，因为他里面知道神的安排有引导，所以他说：“你接收我的信之后，你祷告，你就知道上帝把你预备给我，我要与你一同走人生的道路，永远长存，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个尼的收了信，他祷告，神也感动他，结果这两个人就离开英国，跑到中国去传道。到中国传道，带领很多人信主，上帝在感动他们，在离开中国到非洲去传道。到非洲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是简陋的不得了，落后的不得了，那是十九世纪的时代，把他放在茅屋里面居住。他甘心情愿，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不顾自己的死活，我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我不顾自己的安危，我也不顾自己生命的长短，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他的传记的作者把他的这些照片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一张照片，我心里很受感动。那个时候我才不到22岁，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的眼泪滴下来了。为什么呢？我看见在整个照片的中间，一个小茅屋，又脏又穷又烂的情形，但是那个照片的旁边有一张小的照片，是他原来在英国的房子，像王宫一样的漂亮。我相信这世界还有一些人，不是求名，不是求利，不是求自己的平安，不是求自己的福气，是追求上帝的旨意而活在世界上。人类需要什么人？世界需要这一类的 react before God， 对上帝的旨意，然后找到自己的永恒性，知道我不是为暂时，不是为几十年而活，我是为永永远远的活着。你是谁？你是人，你是有永恒灵魂的人，使你存在有真正价值的不是你的钱。耶稣基督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使你存在有真正价值的，不是你活几十岁，有一些人活了几十年没有用，只有变成社会的累赘，只有成为人类的重负；有一些人活在世界几十年，只有拖累别人，造害别人，天天做许多害死别人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人活的生命不长，每一天有价值。在宗教家里面，你看见孔子活了72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摩西活了120岁，亚伦活了123岁，你看见了这个以撒活了120岁，你看见其他的人，像释迦牟尼活了80岁，穆罕默德活了62岁半，老子活了80多岁，只有耶稣活在世界上33岁半罢了。他是所有宗教领袖里面最短命、最少年的活在世界上的，但是呢，他的影响太大了，因为他生死是照着父神之意，成就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复活的救恩，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你看见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告诉你，人的生命不在乎生命的长短。我再告诉你，人的生命不在乎别人对你的回报，而是对你的称许，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永恒的只有神那里。那么如果你真的知道我的生命不在乎这些名利生死危安健在疾病贫穷富有的话，我的生命在乎哪里呢？在乎我有生之年与永恒的旨意发生了怎样的关系。我之所以是我，因为我是永恒的；我之所以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所以我有像上帝的一部分。那么上帝是谁？上帝是那永恒者。我是谁？我是有永恒本质的受造者，因为我有永恒的本质，所以人不可以被时间淘汰。一个伟大的人不是被时间淘汰，是淘汰时间。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在时间冲上，乃是利用时间。一个笨的人是一个被时间所淘汰所冲上的人。你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所有的动物在历史中间出现一下就被时间冲上淘汰，永不存在。但是伟大的人不是如此。我要抗拒历史，我要在历史中间抓住永恒，这与存在主义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还是复兴的。在这个存在主义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抓住现在。但我告诉你，圣经的看法刚好相反，利用现在抓住永恒，那才是智慧。如果抓住现在，现在是会过去的，你抓住现在你就一下子被淘汰了。你只能说，抓住现在的时候，我可以在现在中间发挥我自己，兑现自己的理想 self actualization， 这是很重要的心理学的课题。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告诉你，你既然不是单单活在现在中间，你应当利用现在抓住永恒，你才是真正智慧的。我盼望这几天你们所学的，你们所听的，可以重新建立你的思想架构，重新更正你的生活方针，重新刷新你的观念和你的价值的这个肯定。这样的你以后的日子就从以前不一样。什么叫做永恒呢？永恒就是超时间的存在，这个叫做永恒。什么叫做时间呢？时间就是空间移动的时候所需要的看不见因素，叫做时间。所以爱因斯坦说，时间就是第四度的空间，而今天的物理学竟然已经研究到10度空间、20度空间。我一个学生在哈佛大学念博士班，他说：“唐牧师，现在物理学家已经开始思想到70多度的空间的事情。”所以呢，赵永基韩国一个牧师写的第四度空间，那是太肤浅的东西了。今天许多灵恩派的人以为他是大将，是很好的思想家，其实他完全不同。在40、50年以前， 安范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的时间就是第四度的空间，当物质有三度空间的存在的时候，它是具体的一个形体。所以你说有长有宽有高，这个就是立体的一个物质。这个有长度有宽度有高度的叫做占有三度空间的具体立体。这个立体占有哪里？占有空间。但是当这个三度空间的立体一移动的时候，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因素，那个因素叫做时间。三度空间加一度的时候就变成移动，这样就灵活性产生出来，位置就变动了，从本来在这儿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个东西呢是看不见的，那个无形的另外一度呢，那叫做时间。所以我个人就把所有的美术雕刻建筑归纳起来，有一句话去了解，这个叫做空间艺术。但是呢，把音乐我把它放在时间艺术里面，因为你看这张画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墙壁把画挂起来，有个距离使你站在画的面前，你需要呢有这个空间使你可以欣赏那张图画。但是你欣赏那张图画，你可以用五个钟头，你也可以用两秒钟。不懂的人看一看，图画就是图画，走了。懂的人看，他看见了光线的处理，光线的洗礼，这个立体感紧身的表达，形态怎么样描写，心灵的行动怎么样产生出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表达，视线怎么样集中。你慢慢看，你慢慢看，当你看懂一张图画的时候，你看你的表，哎，我已经用了20分钟还没有看完，那随便。因为在这个时候，空间是绝对的，时间是相对的。另外一个人说，我看我明白了，这个一定是Van Gogh的图画，或者这个大概是这个Monet的图画，因为他的印象派的形象很重要，你看了就走了。我看过了，你可以用两秒钟看一张图，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用两秒钟听一个交响乐。你说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田园很别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都是四个乐章，只有第六交响乐有五个乐章。你说哎，太多一个乐章，好了，我没有时间，我用两秒钟听这个交响乐，没有办法。这个交响乐你需要用最少45分钟，如果快迟一点，有50多分钟你才能听完这五个乐章。因为它这个艺术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这个艺术不是空间的，是时间的。这个艺术是超空间超三度的，所以用第四度空间把它表现出来。那么这样说来呢，我们看见有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分别。那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是空间里面另外运动需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因素，是无形的。所以人的存在就在有形界里面，人的存在也在无形界里面。那么永恒是什么呢？永恒是超时间。你说什么叫超时间呢？就是比时间更高超的那个这个存在的一种境界，这个叫做永恒。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有永恒呢？我告诉你，你知道有永恒的，因为你良心的深处有超时间的因素，所以你知道有永恒。当你说爱一个人死的时候，你不甘愿放下他；当你有一些东西坏的时候，你很不甘愿它坏掉，因为你盼望有一个不能被磨灭、不能被消散、不能被淘汰的元素在那些里面。所以你知道你需要永恒。我们良心的深处知道，法院的判决不公义，世界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很多好人死的不应该，很多坏人发达的太没有道理。那我心里说，在永恒中间，我需要有一个要求，一个平等的总结算。那是以你良心深处告诉你，你需要永恒。当我读到苏联的一个文学家和一个哲学家的书的时候，他讲一个结论：如果暂时中间既然不能把公义解决清楚，而盼望在永恒中间从前从头总清算的话，这是完全没有道理。当我讲这句话的， 我就知道他的思想是太肤浅了，因为他要一切一切现在就成功。我告诉你，事情不这么简单。一个会玩象棋的人常常玩得很久，不会玩象棋的时候三分钟就结束了，对不对？你们玩过象棋吗？世界象棋大王玩象棋的时候，有时候下一步棋呢两三个钟头，有时候两三天的下一步棋，你能不能说这么笨，读书读了这么多，一个棋都要两三天，吃了酒餐饭的动一个棋，傻瓜，你骂他吗？我告诉你，如果你骂他，那证明你就真正傻瓜了。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棋手呢，他不是用暂时解决，是战术解，他是永恒性的思想去想这个东西。他甚至已经想到，我这么走，你会怎么反应？你怎么反应？我再怎么反应，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的反应反应反应反应？所以连锁反应都现在预知了，所以呢，他很难给你达到，因为他的思想不是一步一步，不是暂时。所以我不能说呢，我现在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反正我眼睛不能看见的就没有，反正我感觉见不到的就没有。我告诉你，上帝偏偏同你开玩笑。所以上帝创造能看见的光，却是物质没有办法去衡量它重量的。